这是基督福音信日会世界广播电台，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，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。您想继续收听福音信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？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人物与典故节目。
欢迎收听人物与典故。听众朋友们，当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不知道有没有过这样的想法，
生活在几千年前的圣经人物与我们这生活在21世纪的人有什么相关吗？那些古时候缔造了历史的伟人们，只是些令我们感叹而望尘莫及的对象吗？那些败坏了品德的小人和有负圣托的失败者，难道只是为了让我们嗤之以鼻吗？
在这个人物与典故的节目里，我和小燕将与大家一起通过圣经中的人物和他们的事迹，看看我们能从他们的故事中得到哪些启发，以便用正确的态度来对待我们每天所面对的生活和挑战，共同奔走天国的旅程。听众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艾德。
我是小燕，大家好。
很高兴又能跟您坐在一起来读圣经了。我们上一讲呢，讲到了出埃及记的第33章，已经到了结尾的部分。讲到呢，在上帝的面前，摩西提出了一个要求。第17节，33章17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，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。那么上帝说的这句话是什么呢？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，他求什么了？大家回忆一下。
他就是向上帝求，因为上帝之前呢，因为以色列人作恶呢，就离弃上帝呢，以至于上帝说，那我呢，为了不是因为与你们一起走气愤过头就把你们给灭在路上了，所以呢我呢就不跟你们一起上去了，但是我派我的使者跟你们上去。那么这样的话，这摩西呢就担心了，百姓呢也悲哀。那么因为百姓也悲哀，也选择愿意跟从上帝，把他们的装饰什么都去掉了。那摩西呢也到上帝面前一再的恳求说，那如果没有你跟我们一起去，那个人家怎么看得出来，怎么能够看得出来你与我们在一起呢？那么就是请求你跟我们一起去，以至于我们能够跟世上的万民是有区别。那么
就是这个要求。
上帝呢其实答应了，说跟摩西一起去。那么摩西呢再求呢，上帝说，不只是跟我，也跟我们的百姓，我们一起去这个家你应许的地方。
上帝答应了他。那么18节，摩西说，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。摩西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要求呢？你怎么看待呢？我感觉到这个摩西呢，他好像一个小孩子一样，那么对上帝的应许呢他是相信的，而且呢我感觉到他并不是怀疑上帝才进一步的要求这样子，而是因为呢他太信任上帝，他要趁机呢更加的得到上帝的恩典。对呀，我想到呢，有的时候你看，你如果养过猫的话，哇，你回到家那个猫呢想亲近你，它的头呢就在你的脚跟那里蹭来蹭去，围着你的裤脚转来转去，你要是伸手抚摸抚摸他的头啊下巴呀、什么的，哎呀，他眯起眼睛来更舒服，更往你身上挤啊，还要享受。 我觉得呢，你看摩西本来跟上帝谈话，摩西呢都有点忧伤了，你派个使者去不行不行，上帝你要去才行。你看他一求，上帝说好，我与你们同在，我与跟你们一起去，
让你心里边得安息。
对了，你说这摩西他每一个要求在他恳求之下上帝都答应他，你说他趁着这股劲儿呢，他又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。
哇，这个要求可真是，上帝的荣耀哪是人看得了的。
嗯哼，所以呢上帝呢为了爱自己的百姓，爱自己的所显的这一位，可以说呢是他和人之间的一个中保，
一个桥梁。
哎，他爱摩西啊，所以上帝呢就要显给他看他的荣耀。但是呢这个荣耀怎么看呢？紧接着下来您给大家分享分享。
啊，对呀，我们这个人呢血肉之体啊，怎么能够在上帝的荣耀面前能够存活呢？
嗯，
这个你想这个荣耀啊是什么？荣耀呢其中一部分就是光啊，很这个热力啊，这个能量啊，能力啊，哇，这个没有办法人在上帝的面前可以站立得住。所以每一次呢上帝跟摩西讲话，就是在这云柱当中，有这个云彩啊包围着，有这个保护着。那么摩西这回要求要看上帝的荣耀，那上帝就说了，上帝说这个十九节开始，上帝就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，宣告我的名，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，要怜悯谁就怜悯谁。哎，好像有点这个出题了哈。摩西想着要看荣耀，上帝回答什么？第一件恩慈，第二件怜悯。
嗯，
显然在上帝心目当中，上帝把他的恩慈他的怜悯看成自己的荣耀的一部分。
嗯哼，
他先更正了这个摩西的想法啊，我先让我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。
嗯哼，那么二十节我们看一下，上帝说呢你不能看见我的面，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。二十一节，耶和华说看呢，在我这里有地方，你要站在磐石上，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，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，用我的手遮掩你，等我过去，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，你就得见我的背，却不得见我的面。我们已经跟大家都分享了，说上帝的荣耀呢，凡夫俗子呢，是不能够直接的用眼去看的。因为呢，很可能呢，我们这些不圣洁的罪人就会被击杀了。那么我们进入第34章，上帝呢让摩西做了一件事，然后呢紧接着下来上帝就把荣耀向他显现了。34章第一节，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你要凿出两块石板，和先前你摔破的那板一样，其上的字我要写在这板上。明日早晨你要预备好了，上西奈山，在山顶上站在我面前，谁也不可和你一同上去，遍山都不可有人，在山根也不可叫羊群牛群吃草。摩西就凿出两块石板，和先前的一样，清晨起来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上西奈山去，手里拿着两块石板。大家看呢，33章结尾的时候，上帝说呢，我给你指一块地方，我会从你的面前经过。那么在摩西面前经过的事情呢，其实是发生在第二天了。摩西在见上帝之前要做好事情，要凿出两块石板来，因为上帝呢要把十条诫命重新的写在石板上。之前的两块石板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
之前就是摩西上一次上山，在山上待了40昼夜，那么上帝呢亲手写了一块这个石板交给摩西，让摩西带下山。那摩西下山的时候见到百姓的作恶呢，是气愤的就把石板摔碎了。
嗯，现在上帝呢要补做，把这个法板呢重新的做出来。好了， 第二天的一早呢，摩西真的是按照吩咐就准备好了石板上山了。那么我们看看第五节，耶和华在云中降临，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，宣告耶和华的名。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，耶和华，耶和华，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赦免罪孽、过犯和罪恶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三四代。摩西急忙的下拜说，主啊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，因为这是应着镜像的百姓，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，以我们为你的产业。
上帝在摩西面前向他宣称了自己的这个品格，他的品性就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赦免罪孽罪过。哎，但是呢，虽然上帝赦罪啊，有赦罪之恩典，但是有罪的上帝不会看成无罪的。上帝会追讨人的罪，
这就是上帝的公义，
对
不对呀？
对，
不会说呢，哎呀，算了算了，这个罪恶太小了，不值得追究。或者说，哎呀，这个人平时对我不错，他做错点事，哎呀，我就当没看见。上帝不会这样子，对不对呀？
对，上帝的这个公义和
慈爱，公正，
他是平衡的。他在这个法外施恩，也要人悔罪悔改，
而且还有赎罪的代价。
对。那么这个上帝在之前，摩西向上帝祈求说，你显你的荣耀给我看的时候，上帝就先指出来了我的恩慈，我的怜悯。接着在这里，上帝首先，摩西一见上帝的面，上帝首先就先宣告他的荣耀是什么呢？就是他的怜悯、恩典，不轻易发怒，他的慈爱，他的诚实，丰盛的。然后呢，上帝还不会把这个有罪的当成无罪。那么接着，摩西一听到上帝这样宣告他的这个荣耀，他立刻就匍匐在地，他说，主啊，这个求你让我在你眼前蒙恩。我所求的这个恩是什么呢？就是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。再一次祈求上帝，你与我们这些这个惯于作恶硬着脖子的这些百姓呢一起行走。赦免我们的罪恶。
对，
把我们当成你的产业。
那么我读到这就想到呢，我们作为21世纪的信徒，我们有的时候也感觉到自己真的很有罪，很不配，常常呢顺从了肉体，做一些事情，说一些话呢得罪上帝。那么你看看摩西在这种情况之下为自己的百姓代求，主啊，尽管我们是这种信心软弱的倔强的百姓，还是求你跟我们同行。我们应不应该也有同样的精神呢？即使我们真的是犯了错，我们自己都不喜欢自己，那么我们也应该呢不要放弃了追求上帝，仍然呢可以说大着胆子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上帝啊，求你怜悯我这罪人，千万不要抛弃我，求你跟我一起行走。
对，所以耶和华就马上跟摩西说，我要立约，不只是跟你立约，是要在百姓面前与你们整个的百姓立约。
对了，这就是这34章第10节开始，耶和华说，我要立约，要在百姓面前行奇妙的事，是在遍地万国中所未曾行的，在你四围的外邦人就要看见耶和华的作为，因我向你所行的是可畏惧的事。那么11节开始，上帝说，我今天所吩咐你的你要谨守， 我要从你面前撵出亚摩利人、迦南人、赫人、比利洗人、西魏人、耶布斯人。你要谨慎，不可与你所去那地的居民立约，恐怕成为你们中间的网罗。却要拆毁他们的祭坛，打碎他们的柱像，砍下他们的木偶，不可敬拜别神，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上帝，名为祭邪者。只怕你与那地的居民立约，百姓随从他们的神，就行邪淫，祭祀他们的神。有人叫你，你便吃他的祭物，又为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为妻，他们的女儿随从他们的神，就行邪淫，使你的儿子也随从他们的神行邪淫。
嗯，
上帝呢，把以色列人到了迦南地之后呢，将来可能遇到的这些试探呢，讲出来说，你们千万千万不要顺从外邦人，不要随着他们的行。所以上帝首先呢，是痛恨那些拜偶像的，拜偶像的行为呢，是极其丑恶的，对不对呀？
因为那些外邦人，他们拜这个偶像的时候，他们进行的那些仪式、那些狂欢呢，那些会有一些非常淫乱、那些很邪恶的一些事情发生的。
嗯哼。
所以呢，这个上帝呢，痛恨那些人所做的这些事情。
嗯。
那么，所以就警告以色列的百姓说：“你们到那里去呢，我要把那些人赶走。那么，但是你去了那里有其他的居民，你不可以与那些居民立约。为什么不可以立约呢？原因就是。”恐怕你们立的这个约成了你们的网罗，
嗯，
成了你们的陷阱，你们就自己掉在里边了。
嗯哼，也不可能跟他们通婚。
对啊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这夫妻之间，你要想夫妻和睦，不争不吵啊，你总有人妥协的。
嗯，
那他不妥协你，最终就是你妥协他。
嗯哼。那么，上帝对这个拜偶像这样的行径呢，是非常的憎恶的。紧接着下来第十七节就说，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。
嗯，
十八节你要守除教节。然后呢又提醒说，凡头生的都是我的。这些呢其实之前上帝都已经给以色列人讲过了，对不对啊？
对，这个就是在这个出埃及记23章的14节到19节的部分呢，在这里呢比较更加详细一点说出来，上帝再次重申了，照摩西上山所给他的一些这个条例啊，一些规矩啊，要求以色列的百姓能够借着这一些持守上帝给他们的这些规矩呢，来时常记得上帝是他们的主宰，上帝是把他们从这个被奴役的地方救出来的人，上帝呢是与他们同在，要他们一直记得自己是属上帝的百姓。那么他这里面讲到呢三个节日，那么首先第一个除教节呢，也就是这个逾越节后面的这几天，在上帝强调说，在亚比月内所定的这个日期呢，你要吃无酵饼。那无酵饼，这样吃的话，就是为了要纪念你们是在这个月份里面出了埃及。那么接下来呢，上帝在第十九节就说，凡头生的都是我的，一切牲畜头生的，无论是牛是羊，公的都是我的。头生的驴，那个驴肯定不能做祭物的，对吧？那么这个上帝就说了，头生的驴呢就要用羊羔代赎，如果不代赎，那就是要把它弄打死。那么头生的儿子，那人的头生的儿子也都要赎出来，谁也不可以空手来见我。那么这里面讲到呢，上帝其实以前也一直强调这个，就是说头生的是属于上帝的，这个男的，雄性的
最重要的。
对，
因为这个头生的这个词呢，在希伯来语里面呢已经变成了一个另外的意思呢，就是说最重要的，你的生活当中对你来说最最重要、最最宝贵的，献给上帝。
对，那么呢，还有一个就是说，上帝的这个儿子耶稣基督，他也在圣经里面被指为这个头生的。
对呀，因为耶稣基督呢，对上帝来说是非常重要、非常宝贵的，是三位一体的真神的一个位格，对不对呀？
嗯。
那么， 把耶稣基督放弃了，牺牲了，来救人类。你想想上帝的心多伤啊。
嗯。
但是上帝呢，愿意放弃耶稣，耶稣基督呢，也愿意自我献上。
所以这里面讲的要用这个羊羔来代赎啊，也就是用上帝的儿子的这个性命来代替我们，来把我们从罪里面赎出来。
嗯哼。
所以呢，这个以色列的百姓，这些儿子都是归上帝的。
那么我们敬畏上帝，崇拜上帝，也是要付出代价的，对不对啊？
对，
我们自己也要奉献呢。你看看上帝讲得很清楚，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。
嗯，
啊，这一点呢，我想应用到我们的崇拜聚会的生活当中呢，我们去见上帝的时候，每个安息日呢有奉献，为圣工做奉献。我们想到上帝的恩典，我们怎好意思空手去见上帝呢？
嗯，对，因为呢，上帝的恩典不只是说啊，好像刚刚前面讲说这个头生的儿子是属于上帝的，要赎出来。其实上帝赎罪不是赎我们每一个人嘛，我们每一个人认他为救主，认他为我们的主的话，上帝都是把我们从罪里面赎出来了。所以呢，我们承认他的这个救恩，承认上帝对我们的恩典，我们就不好空手的白白的去见上帝，也要把我们自己能力所及的献给上帝。
嗯哼，
除了礼物啊，奉献金钱呢，还有我们的才干呢，我们的时间呢。好，这个下面二十一节就说了，你六日要做工，第七日要安息。
嗯，
这个时间
又提到安息日了。
哎，
虽在耕种收割的时候也要安息。
哇，
这个是要考验信心的呀。
对啊，
你想想，
你农忙的时候不得了啊。
对啊，有的时候你安息日，哎呀，我这庄稼多一天在这个地里面都有可能被空中的飞鸟吃掉很多，或者万一突然这个时候天气不好下暴雨怎么办，我庄稼烂到里面了。
嗯，
所以这是个信心的考验。
还有这个赶插秧赶播种的时候差一天都不行啊。
对啊，耕种收割的时候也要安息。你越是忙的时候，对你的生计最重要的时候，你要守安息。
嗯，
你看看上帝的考验就在此，
这是首要的。
嗯哼，
重要的。
嗯，
要归上帝。所以我们这一点呢，我们的时间，我们在时间上不要向上帝吝啬。
嗯，
因为这个时间，这个安息的圣日是属于上帝的。
嗯，第二十二节，在收割初熟麦子的时候要守七七节，又在年底要守收藏节。你们一切男丁要一年三次朝见主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。我要从你面前赶出外邦人，扩张你的境界。你一年三次上去朝见耶和华你上帝的时候，必没有人贪慕你的地土。
嗯，这三次呢，就是前面讲到了一个除酵节啦，就是在逾越节后面挨着逾越节的。那中间呢有一个这个
七七节，是不是
七七节？这应该是五旬节吧？
那对啊，七七四十九天，接下来就是五旬的嘛。
啊，然后呢，后面这个收藏节呢，就应该是祝棚节，
年底的时候。
哎，在这赎罪日后面的这个祝棚节，
嗯，
这个三大节期，你要三次去见上帝。那么见上帝的时候，哇，可能担心了，我走了，我这地怎么办？我这家里的东西怎么办？哇，会不会有人来霸占了我的地方啊？
嗯
嗯，
这也是信心的考验，对不对？
啊，
又一次考验。
对啊，
上帝说呢，必没有人贪慕你的地图。我还想到呢，你所有的男子都去敬拜了，万一外敌入侵怎么办？
对啊，整个国家国土这么大，你全都集中在一个城市里边。
但是上帝说呢，必没有人贪慕你的地图，这就是上帝的应许。
对，
你愿意付出牺牲，你凭着信心呢，做出平时你不可思议的举动，上帝会保守。
我就，哎，上帝就说，那我就借着这个给你祝福。嗯，你愿意听我的话，你愿意照着我的吩咐去做，我就借着你的这个愿意的心，你所付出的这个行动，给你祝福。
嗯，好。那么我们看看第二十五节呢，讲到你不可将我祭物的血和有酵的饼一同献上，逾越节的祭物也不可留到早晨，这是有关祭祀的一些规定了。
嗯，对，
当然这个酵呢，就相当于 预表着是腐败，所以呢不可以进上帝的殿的。
嗯，
那么第二十六节说，地里首先出熟之物要送到耶和华你上帝的殿。
嗯，
还是讲到出熟的，
对，
就好像是动物啊那些头生的一样、
嗯、
对不对呀、啊、
对。
嗯，好，后半句，不可用山羊羔，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，就是不要用那个母羊的奶呢来煮它的崽子。哇，这个听起来呢，虽然我不太懂得里面的神学道理或者说道义上的，但是你说用妈妈的奶来煮小 BB 那就很残忍，对不对啊？我自己想了，我觉得这个就不合情理，所以我想也许有这方面吧，最简单最起码的，这是一种常识。我自己的认为。第二十七节，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你要将这些话写上，因为我是按这话与你和以色列人立约。摩西在耶和华那里四十昼夜也不吃饭也不喝水，耶和华将这约的话，就是十条诫，写在两块板上，又是四十个昼夜，对不对啊？
嗯，对啊，这是第二次的四十昼夜。
那么上帝呢对摩西有很多的吩咐，你看看，其实总结起来呢，我想四十昼夜在那里讲很多的话的呀，
那肯定是，
所以摩西才写出立位记呀、啊、等等的，
这应该就是后面立位记里的这些条例啊，一些
大纲最重要的，
哎，这些呢应该都是在这四十昼夜里面讲的、
嗯、
那么他这个摩西在山上呢，现在在这个经文上三十四章所讲到的这一些，这是现在是提纲挈领，先讲到这些真正详细的应该在后面的。
嗯，我们会有时间呢跟大家再仔细的分享。
对，所以呢上帝在这里既然在三十四章很强调的这几样呢，就是说现在你这几样是非常非常要谨慎一定要去做的事情。
嗯哼，所以呢大家也要记在心里面，可以回忆回忆大家从上帝那里得来的要求。首先呢不可以拜偶像，
嗯，
不可以敬假神，然后呢就是说
要纪念上帝的日子，
对了，纪念安息日，还要把自己生活当中最重要的我们的财富，我们的时间，我们的才能呢奉献给上帝。
嗯，
好了，我想简单的总结呢就是这么一些。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呢，我们欢迎您写信来，来信呢请寄到
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0982号，您可以写给爱德或者小燕收，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0982号。
爱德和小燕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，愿上帝赐福你们，我们下次节目呢再会。
再会。这里是富林信徒世界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。如需要更多信息，请随时写信给我们。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@awr.org，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，加1224-222-0777。